大家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到这里？是欢喜快乐的呢，还是呢带着沉重的脚步呢？没有人回我，不知如何回答。欢喜快乐啊，是吗？啊，外面是有一点寒冷的哈，有一点寒冷。那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啊，先跟大家呢啊提，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故事了哈，我不晓得是不是真实的故事。就是说呢，话说啊，有一个教会，有个教会呢，里面有那有三个啊，就是有长老，因为灵粮堂是本身是没有长老的制度，所以这肯定不是灵粮堂体系的哈。有长老，有牧师，有医生，然后他们相约一起去打猎，有没有听过？听过的举手。好，听过的呢啊，就再听一次。相约去打猎，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哈，那然后呢，他们就看到前面有一只鹿，哇，三个人就砰砰砰，就同时呢开枪射击，然后呢，那个鹿就应声倒下。然后应声倒下了之后，大家就赶快去查看到底谁打的哈，然后查看一下，那个鹿的那个子弹呢是从他的右耳进去，然后呢贯穿，然后从左耳出来了。然后看一看说到底是谁啊？是那个枪法还蛮准的样子。然后呢，那个长老就说，肯定是牧师打的。为什么呢？因为平常呢，主日呢，牧师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就是左耳进右耳出。我希望在卡泽丰镇生命灵粮堂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把神的道就听进去了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向你来献上仰望。主，每一个今天来到你面前的都是你所拣选，都是你所爱的。主，无论我们认识你有多少，你早就认识我们。主，这个时候把我们的心再次的交在你的手中，也把我们的耳，把我们的眼都带到你的面前。主，给我们有一个受教谦卑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语，能够听进去。主啊，能够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生命的帮助跟力量，因为你的话是有能力的。谢谢你，祝福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那么我在思想的这个当中呢，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其实是还蛮熟悉的经文，好，蛮熟悉的经文，我们在讲台用过非常多次，但是特别在这样的一个进入圣诞季节的这样子一个节期的里面，我觉得神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怎么样进入得胜啊。民数记十三章三十节，我们一同来读，请。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会不会看不清楚？我要不然下次我不要用白色的哈。好，因为想说背景用一点圣诞的哈。好，这一节经文我相信如果我们当中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的绝对不陌生。这是什么呢？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到了迦南的边境，那然后呢，那神让他去差派探子进去看看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他就每一个支派派了一个人，就是派了十二个探子去。这十二个探子呢，经过多少天的勘察呢？非常的仔细，40天，好，40天走遍了很多迦南的各地的那个地方，然后带回来什么呢？带回来的是用扛抬回来的葡萄。好，那我们台湾有去封葡萄啊什么那些，好，你都看了，需要扛吗？不需要。所以可见的那个地方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肥沃。你有没有看过要人扛的葡萄 ？Hello， 没有，至少我没有吃过那么大的。所以但是呢，这十二个探子回来之后，虽然扛了大葡萄回来，可是呢回来之后呢，他们要报告啊，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其中呢，大部分的就是十二分之十的人，好，十个探子呢，他们承认说，哇，这块土地真的非常的棒，你看，种什么收什么，我之前在 Vancouver 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哈，那我其实呢，我不是一个绿拇指，你知道吗？就是种东西不是那种连仙人掌因为阳光不够都被我给种的去世了。 所以啊，那真的是那个啊，就发现啊，那边啊，外面的哇，那个土地超级肥沃的，超级肥沃，我根本没什么去管它，什么哇，长的那个绣球花怎么长得这么大？怎么来了 Calgary 同样一种花，怎么不到一个星期那个花就，可能因为天气的关系哈，不是我种植的这个程度太弱哈。他承认那个地方非常的肥沃，但是呢，那里居住着非常高大的人民啊，所谓的亚纳族当然不止了，所谓的迦南七族哈。那然后呢，哇，每一个城墙都非常的坚固，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城。所以呢，这十个探子下了一个结论是不可能征服，我们不可能进去。只有两个人，一个叫加勒，一个叫约书亚哈。那圣经里面的66卷书里面有一卷书叫做约书亚记哈。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只有这两个人他的版本回来的报告完全不一样。他说我们可以上去，我们可以上去，我们绝对能够上去。这个刚刚就是加勒讲的话，他说我们立刻上去，不是等，我们立刻上去可以得那地，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还不只是一点点得胜，是大大得胜。为什么今天会出现两个不同的版本呢？到底进入得胜的一个关键或者一个秘诀在哪里呢？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拥有属神的眼光。跟旁边说，拥有属神的眼光。
拥有属神的眼光
非常非常重要。请问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思想，我们平常在想的是什么？我们是透过谁的价值观来看事情呢？来，罗马书12章1到2节，刚刚我们在带敬拜的时候已经有念过第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哦，这里好，腓立比书也给我一下好了，就一起念了。好，腓立比书4章8节，我们一同来读。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们想的是什么？那个前天我在幸福小组有提到，人脑的构造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它可以做一些的过滤，有可以同时进去几百万的一个思维，然后呢过滤哪一个是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到底在想什么？同一件事情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你知道心思意念是最大的战场吗？圣经里面讲说，心怎么样思量，你怎么样去想，你人就是怎么样。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个地方讲的心不是只是我们的心脏，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到底我们在想些什么？我们想的是上帝所想的吗？我们看事情是上帝所看的吗？刚刚我们讲到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够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知道这个世界充满的是什么？为什么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哦，那台湾呢，最近在选，这个就是要进入选举的，哇，那个真的是满天飞呀，炸过来炸过去，哇，里面充满了什么核子弹什么那些哈，为什么用这些那么强大，杀伤力真强，然后讲的是不是事实呢？其实非常多的谎言。你会发现到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将身体献上？它不是只有献上我们看得见的这个 body， 意思是说我们的灵、我们的魂，包含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所有一切，有没有献在主的面前？献在主的面前，有没有向神活，向他的话来活，向世界跟我们自己是死？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今天想的就是对的，不是我们今天想的是对的，你怎么去想会影响到你怎么说，同时会影响到你怎么做，对吗？我们的行为怎么来的，是我们先这样想嘛？我们想了之后决定往那个方向，然后我们说话的时候也往这个方向，所以我们的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讲到说，保罗提醒我们是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有美名，这些我们要思念。 Hello， 我们思想的是什么？我们思想的是什么会带出后来的结果？今天我们的思想从哪里来的？从我们接触的事物来的。经常接触，我不是说看韩剧不好啊，我也不是说看，我有的时候 也点进去看一下到底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我们都闷着头从来不知道，那就没办法祷告，没办法为我们身边的发生的事物来祷告。可是我们去看的时候，什么东西进来了？ Hello， 什么东西进来了？这个世界喜欢的是什么？我告诉你，人的罪性喜欢看到人家不好，这叫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有没有听过？哇，怎么坏的事情让人家红红的，然后一个人知道，然后全部都知道，怎么好的那个都不这样宣扬呢？你会发现在罪性的当中，因为是我们今天罪性的里面不喜欢看到好的，你知道吗？这个是很可怕，就是因为恶的缘故，有了恶。亲爱的弟兄姊妹，每天今天我们面对到很多的一些的环境人事物，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特别是华人，特别是华人，很多的消极负面，一个东西进来了，一件事情发生了，你说你看我就讲的对吗？就是这样吗？你看他就是这样子，就是不会改吗？我们的里面很多的思维并不是从积极正面跟真理的一个角度。你看到没有，40天的查看，这十个探子只用了短短一句话啊，那个因为我们这个经文太多，他只用一句话描述，很短的一句话来描述。当他们在对话的时候，你有时间啊，我等一下会稍微叙述一下，你可以去看民数记，非常的精彩，也是非常提醒我们的事情。他用很短的一句话说：“哦，我们到了那个地方，果然那个地方好棒啊！你看，这是这地的果子，就这么一句话。”牛奶与蜜非常的丰富，后面讲的话全部都是悲观的、消极的、负面的，而且夸大。后面讲什么？但是、然而，完了完了。前面讲不管你讲的多好，后面说但是、然而，就把前面的否定掉了。他怎么讲的？这些探子，十个探子说城很大，而人很高，哦，那高的哈，哦，好可怕。然后呢，我们不能上去，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是巨人，我们是蚱蜢，有差那么多吗？很多时候我们看事情的时候，没有那么坏，没有那么悲观，可是我们把它想得非常的悲观。我们想的非常的悲观，你看这个一比较，你一比较的时候，他的里面想到，天哪，那个是巨人，我们攻不破。其实才多少公分，你知道吗？大概是250到300公分，大概最多。请问你有几公分？我们大部分的人都100多公分，对不对？哦，那打篮球的啊，那个前几天过世的那个高以翔，好像有195公分哈，那算是蛮高的哈，那打篮球。一般的正常的都100多公分，有差那么多吗？你有没有看过蚱蜢？我小时候在乡村长大，所以呢，常常也没有抓啊，有蟋蟀，有蚱蜢，有金鱼，现在都不见了。有差那么多吗？这个比例也差距太大。你发现到一件事情，这十个探子的报告里面充满了什么？惧怕、害怕，开始怕、害怕、怀疑、不信、失望。就会带来绝望，然后就会带来什么呢？带来抱怨，带来怪东怪西，你知道吗？从头到尾他们没有讲上帝的伟大。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面对事情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你想到的是什么？是你看见那个事情是不可逆的，是超越不过的，你看到你身边的人是不能改变的， 你已经下了这样一个结论的时候，就跟当时的十个探子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不可能上去，你知道吗？不可能上去，已经下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后来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呢？你知道出去的是十个探子，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有多少人呢？根据一般的统计，男丁可能有60万，但是呢他们啷当加一加什么什么妇女啊什么，可能有100多万到200万。十个人回来报告，我跟你讲，真的是坏的事情传得很快，全部的百姓都知道，都知道了。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发怨言，然后圣经说那夜百姓都哭嚎喧嚷发怨言，然后说巴不得我们早死，早死在这旷野，咒诅自己，咒诅自己，同时还说我们不要这样的领袖，我们 不要摩西，不要，我们另外立领袖，我们干脆回去，怪东怪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环境里面出现的是什么，是你的人际关系吗？是你的脾气吗？是你的环境吗？是没有预计到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发生吗？是你的家庭吗？是你的婚姻吗？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上帝知道。今天当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想的？你看到的像十个探子非常的悲观，还是你像加勒跟约书亚相信上帝是慈爱信实与你同在，与我们同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夸大那个环境，夸大困难跟我们要面对到。当你一夸大的时候，你就缩小你自己，也缩小上帝，对吗？请问上帝比你的环境大吗？比你的困难大吗？比巨人大吗？比山大吗？哎，没有人大。你说我知道他是的，可是你有没有真的领受到？你相信他会帮助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想什么？我们想的是上帝的同在，是上帝的能力，是上帝的得胜，还是今天我们跟以色列的百姓一样，我们充满了害怕，我们充满了怀疑，我们充满了不信，我们发怨言，我们抱怨。今天我们怎么看自己？你觉得自己，你有没有自信？信心从哪里来的？信心从神的话跟上帝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环境会让我们灰心失望，请问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思维在看事情，就会带来你的结果是什么？你的报告是个悲观的，下了一个结论是不可上去，得不胜，进不去，还是像加勒跟约书亚说，我们上去，立刻上去，足能得胜？这个是一个胜败的一个关键，就是你在想什么。罗马书8章31节，你知道吗？他说什么？上帝如果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你有没有那个把握是神是帮助我们的神？ Hello， 你经历过神的帮助吗？以色列的百姓有没有经历过神的帮助？当然有。他们怎么出了埃及？用10个神迹出来的。他们怎么过的红海？红海分开。那但是为什么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仍然里面是害怕恐惧不幸？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想非常的重要。你知道那个列王记下记载的一个故事哈，我不知道你们对于旧约熟不熟悉，有的人呢只喜欢读新约，不喜欢读旧约，但是其实圣经66卷书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一卷书都从不同的角度去在这个当中去描述这位神以及跟我们的一个关系。列王记下第6章记载一个故事，讲到呢亚兰王跟以色列人，就是这个 来攻打这个，那时候已经分成南北国了，南北国来攻打这个北国。那然后呢，他打了几次，发现到一件事情，奇怪，每一次他设计的一些的战略 为什么都被以色列王识破，好奇怪哦。后来人家就跟他讲说，哦，我跟你讲哦，以色列有个先知叫做以利沙，以利沙哦很会领受上帝告诉他，所以以色列的那个神已经事先跟他讲了，所以我就攻不破。亚兰王一想，这还得了，好，有一个办法，要抓住以利沙，对不对？好，那你今天要打败的话，先把这个先知给抓下来。可他没有想到，为什么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这够傻的。你知道每一次你都攻不破了，你还敢攻？你看哈，亚兰王就去把以利沙住的城多丹城给他围住。那以利沙的仆人清早呢，大清早一起来一看，啊，这还得了？怎么那么多敌人的兵马围住？完了完了完了！他吓得跟以利沙说什么？完了，哀哉！你看圣经的形容很有意思，完了完了完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好像敌人，好像一个困难大到我们是胜不过。以利沙祷告，他做一件事情，他祷告求上帝开这个仆人的眼睛。你知道吗？当这个仆人的眼睛被打开，他看见的不是敌人的军队，他看见的是很多天使天兵火车火马围绕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看到的是什么？你我看到的是什么？你我在看事情的时候，请问是从信心的眼光去看，是从盼望的眼光去看，是从积极的眼光去看，还是从另外一面，我打不过，我面对不了，然后完全忽视上帝的存在？求主帮助我们。
哦，我曾经在这边提过，应该提过至少一次吧，讲到爱迪生。爱迪生是个基督徒，爱迪生是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发明大王，我们都知道。他从小那些就是因为呢，认为母鸡可以孵蛋，所以呢，他也可以孵出小鸡来，所以就坐在那个地方就孵，就是他的思维跟人家不一样。但是我要讲的是后面，他面对事情的态度。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在大概他六十几岁的时候，他呢就是。他这个发明的就是有一些，他有一些那种工厂，很多的那些东西啊、数据啊，还有一些的他的一些材料摆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遭到火，然后整个就烧成，就是没有办法浇熄，就整个烧成一片，整个烧成一片。他的孩子以为说他一定会疯掉，结果没有，在那个大火的同时，他竟然还跟他的孩子说，啊，赶快叫你妈也来看一下，难得看不到。你说这个人是不是疯了？第二天人家跑去安慰他，结果他说什么呢？他说，感谢神，这个灾难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因为呢我在实验室里面因为犯过很多的错误，因为很多的时候你要发明这个的时候，可能前面经过很多的失败，那因着这一场火把这些失败的全部都烧完了，那上帝一定会让我有从头做起的斗志跟信心。经过这场大火，三个礼拜之后，他就能发明出什么世界上的第一部的留声机。你知道他在实验室里面，爱迪生在实验室里面，他放了圣经，方便他随时都可以去打开来看。他说圣经是人类的道路，就是人生的道路当中绝对不可以离开的一个很棒的指南。这个是因为在他的自传里面都有写的。在实验室里面，他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刻的是什么呢？我深信有一位全能全智充满万有至高至尊的神。那他说发明家其实不能说是发明，都只是发现而已，真正最大的发明家创造者是上帝。有记者问他说，你这一生发明了这么多的东西，因为有至少有两千多个，有1500以上都有专利，到底你最大的发明是什么呢？他说，我发现了耶稣是人类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去想，怎么去看一件事情，会决定你是得胜还是失败。所以我们需要有属天的思想眼光，是从神里面来的。来，第二个，宣告信心的话语，跟旁边说，宣告信心盼望的话语。
宣告信心盼望的话语。
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我们一同来读：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下面民数记的经文也给我一下好吧，我们一同来读，因为我怕有人没有读过民数记，就是接续刚刚十三章然后十四章。好，我们一同来读。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走过所窥探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爱我们，就必领我们进入那地，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第九节，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百姓，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保护他的，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耶和华却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我们讲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什么意思？我们的舌头在全身里面非常的小，很小，但是它却是有能力的，它可以说祝福生命的话就会带来生命，也可以说咒诅咒骂负面没有盼望的话就会带来失败跟死亡。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口非常的重要？这个月份我们已经进入什么呢？已经进入这个基斯流月。好，然后呢，今年从九月份犹太人的这个他的那个年历，其实跟属灵上面是有关系的。五七八零年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口。我们的口，你宣告什么，你会得着什么。Hello， 你如果宣告的是生命，宣告的是祝福，宣告的是一个应许，你就会得着应许。刚刚我们第一点讲到说，我们需要有从神那边来的一个眼光，一个思想，可是这还不够，我们需要天天练习来讲什么呢？属神心意的话，属神心意的话。要宣告什么呢？你是健康的，宣告你是有祝福的，也要常常不单是对自己，对身边的人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会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最亲近的人，很多的时候会怎样？特别严厉，对吧？这个叫做爱之深责之切，特别对我们的孩子，甚至有的时候对我们的长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是提醒大家，生死在舌头的泉下，你宣告你讲出来的那个话，它会回来的。你到底讲的是祝福的话，还是消极的，还是负面的抱怨的话呢？刚刚我们讲的这一段话，三节经文好像很长，这谁讲的你知道吗？这是加勒跟约书亚在以色列的百姓在那边又哭又叫说，我们要回去埃及，然后呢我们不要那个。加勒跟约书亚就说，我们所走过我们窥探的那个地方太棒了，耶和华若喜悦我们，我们要一定，他说必领我们进入那地。哇，这么大的信心，必领我们进去，不可以背叛，也不要怕，因为巨人是我们的食物。哇，这讲话差太多了。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你有没有跟环境、跟你的困难、跟你身边的那些人宣告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一定可以什么？一定可以得胜。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你有那么大的信心吗？你常常用信心来宣告，还是唱衰？我不知道台湾是讲唱衰了啊，就是说不看好，你觉得不可能改变。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讲负面的话，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学习。之前我为什么以前这个就是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征战得胜的一个秘诀的时候，为什么之前很久以前我会有 depression？ 很简单，我想的是负面的。我说的是负面的，最后呢就带来负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口讲的是什么。你盼望你的家庭改变吗？你盼望你个人改变吗？你盼望你真实那种健康吗？宣告积极的话，宣告积极的话非常重要。因为话语就像一个种子，种子懂吗？有没有种过东西？你种下去的，它是有生命力的，它会长的，它会发芽，它会生长，而且结出的果子，你种苹果它不会跑出梨， 他就跑出来的是什么？苹果。你懂我的意思吗？种祝福就得祝福。OK， 非常的简单哦。如果你想要成功，你想要冲健康，你想要突破，你想要奇迹，对不起，你宣告的也是奇迹。上帝会做超自然的事情，上帝会医治我。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天天 ，Hello， 我想请问各位，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请问你讲什么？我鼓励大家。天天起来的时候刷牙，然后快快快，来不及了，然后等到衣服都很重啊，那样子的。你说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呢？可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情你在开车？你用什么样的心情你在赶那个这个 bus 或者是什么 ？Anyway， 你手口是在宣告什么？你有没有常常练习？今天好棒，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是健康的，我是喜乐的，今天我一定会经历上帝的恩宠恩典。当你这样常常宣告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那一天你要看见神的作为。你相信吗？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不要试试看？批评、抱怨、论断、咒骂的话，只会带来失望、绝望，它不会改变事情。当十个探子报告说，迦南地的百姓是巨人，是高大，是吞吃我们的，我们是蚱蜢。我告诉你，以色列的百姓全部受影响。我跟你讲哦，多数人的意见不代表就是对的，你可以看到。Hello， 我们说少数服从多数，可是多数人的意见就一定是对的吗？我们如果看这里，结果是不一定的，搞不好还错得很离谱。因为这十个探子回来的报告，造成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照着他口中所发的怨言，进不去。他说：“巴不得我们死在旷野，巴不得我们倒在刀下。”你看，他是宣告自己的结局。最后呢，流浪四十年，果然死在旷野。果然死在旷野。你知道以色列哈、哦，以色列的民族，虽然上帝非常的爱他们，我们是属灵的真以色列人。你知道口中的宣告非常重要吗？当那个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那些明明呢？比拉多他们都知道耶稣根本没有罪，没有罪，找不出罪，他要去洗手。然后呢，以色列的那些领袖怎么说的？这流人血的罪归到谁身上？我们，他等于在咒诅自己。我请问你，在以色列的历史后面，有没有被屠杀？有没有经历很多的征战？他等于在咒诅自己，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我们读的主题的经文，我们立刻上去，足能得胜。你要常常宣告得胜的话，积极的话，对你的环境，对你身边的人事物宣告信心、祝福，盼望他们更加的成功。今天我们宣告的是什么呢？我鼓励大家每天起来的时候，无论你在哪个地方，宣告我是平安的，我是蒙福的，上帝的慈爱必定临到我，靠着主的能力，我凡事都可以做，我是积极的，我是喜乐的，我是健康的，我是聪明又美丽的，我是英俊又漂亮的。你不要认为说这很无聊，我跟你讲，我们华人的口需要重新修正。上帝要我们说的是祝福，是积极，是充满了信心跟盼望的言辞。你知道我们的口会带来最后的结果不一样吗？雅各书那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说舌头虽然小哈，但是呢是在白体里面，他说是个罪恶的世界，舌头就是火，就是火。我们不可能用舌头一方面赞美主，二方面又咒主。他说赞美跟咒主从口同一个口中出来是不应当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常常讲我真倒霉，我没有能力，我气死了，我累死了，我烦死了，我什么死了，一天死了不要 N 次。你在宣告自己的失败跟不幸，我真的讲真的，这孩子真是气人啊，气死人，好可怕。你在咒诅自己，好不好？我们调整我们的口舌，调整我们的口舌。今天不要只是听到，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也在学习，碰到很累的时候，碰到 很, 好像环境里面出现很不好的一些的事情，没有预计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很容易发出那个怨言，很难说感恩的话，很难说祝福的话，很难说有信心的话。不要再抱怨你的环境，你旁边的人事物有多么的不堪，不要再抱怨说你前面立的山有多高，不可能移动，不要再抱怨为什么上帝会摆那那里有巨人，那个巨人我为什么打不过。我已经讲过哈，这个可能不止一次 Joel Osteen 的母亲，但是我还要鼓励，因为呢我们当中有些生病的肢体。 Joel Osteen 的母亲呢就是写活出美好的，他在1981年的时候，他的妈妈呢被医生宣布癌症，然后呢只有几周的生命，只有几周的生命，但是他呢，他的母亲从来不觉得他现在就要被主接去了，所以他把所有的家里头贴满了那个医治的那个经文，贴满了他骑马然后呢去活动的一些的那种照片，然后他天天宣告，包含诗篇91篇，诗篇91篇你知道那里面讲了什么？神要使我足享长寿，宣告积极的话，宣告祝福健康的话。你有没有常常的不要说哦，我最近呢，这个因为这个眼睛啊，前一阵子因为眼睛有一些哎，怎么出现一些红丝？哦，天天呢，医生还是要检查，但是呢，我就宣告说，哦，我的眼睛每一个这个我的这里面的血管、我的组织、我的里面的细胞啊，然后没有近视，没有老花。你说宣告有用吗？我告诉你会有用的，你不要整天说我眼睛看不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调整我们的口舌。哦，记得那个周牧师哈，有一次在这个牧者的一个聚集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一件事情哈，我不知道他提过几次哈，那但是呢，跟大家再提一下，周牧师，周神周牧师就是我们台北灵粮堂的啊，已经半退休，不能算是退休了，他现在就做整个的一个国际的一个网络。他在高速公路上面，就是在要去不知道办事还是去哪里呢，然后就跟周师母在那边讲，越讲越不投机，越讲越不投机，然后讲，因为他这个是公开讲出来的，所以我可以讲，不是暴露他的。然后那个周师母就突然说，神主，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在一起。周牧师一听，什么？我们结婚那么久不适合在一起，怎么办？怎么回？那就要说，哎，你简直是什么那些这时候赶快祷告，然后呢他就发现神告诉他要怎么讲，他突然冲口而出说，我不知道我们适不适合在一起，但是我只知道我不能没有你。这话讲的真是太赞了，圣经怎么讲？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什么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他们一直一起服侍到如今，一起服侍到如今，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榜样啊！我真是太赞了。当我第一次听到周牧师在分享这个时候，他说，如果当时他骂回去，不适合在一起，真的要分就分，那就完了，顺着这个那就真的是不可开交哈。那感谢主哈，让我们更多的学习，天天，我跟你讲哈，这个是操练来的，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操练，它不是自然形成的。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天天说信心的话，说盼望的话，说祝福的话。跟你旁边说，要宣告信心盼望的话。
要宣告信心盼望的话。
我希望大家不是只是纯听纯操，而要把它什么实行出来，才会成为我们自己的。非常重要。好，最后来跟旁边的说，要坚定与神同工同行。
要坚定与神同工同行。
生命记一章第六节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第八节，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你说，哎，这经文还真长啊！ 这里在讲什么呢？生命记的这个经文在说什么呢？他在讲到一件事情，上帝答应了很多的事情，那个叫做应许。甚至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哇，在摩西之前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后面才是约瑟、摩西。你看那么久以前，神在拣选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就告诉，就应许要赐给他们迦南美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有很多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你敢不敢去得啊？上帝要不要给我们健康？答案是要。你怎么，我怎么知道？你知道圣经怎么讲的？圣经怎么讲的？我愿你什么？身体健壮，灵魂兴盛，凡事兴盛。你知道吗？主耶稣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当病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去医治他们？他盼望看到我们身心灵健壮，所以这是符合神心意的。当然呢，你自己搞那个好，很多时候上帝可能要我们活很长啊，那我们自己把这个自然界的没有好好的守住啊，那当然也这个也不能怪上帝啊。我要说的是，今天神有很多要给我们的，今天我们愿意在这个当中勇敢的跟神同行吗？生命记第一章刚我们读的经文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够了，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无论是你的工作，无论是你的家庭，无论是还有我们的福音工作，还有教会，你真相信教会会增长吗？你真相信教会增长，神的国度扩张是神的心意吗？你真相信我们以后会拥有我们的场地吗？要不要往这个方向去？这里讲到说，有神跟我们同工同行，我们怕什么？我们怕什么？刚我们读的经文，今天上帝给我们的，我们要抓住那个应许，抓住的应许。下一节经文给我好不好？没有，只有这个，少了一个，嗯？怎么会这样子？下面应该还有一个，好，没关系，我就读出来好了。那个是在撒母耳，哎，奇怪，昨天送给你们的我看到的是有的。好，撒母耳记上，哎 ，disappear 了啊。那但这经文非常重要。好，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就是大卫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相信神会让他打败哥利亚，所以他讲了一句话说。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是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征战的胜败是在乎耶和华，得胜的秘诀是在于上帝有没有跟我们同在，这才是重点。今天如果是说神要我们往前冲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冲？是神的心意的时候，你敢不敢？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已经答应要给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得着迦南美地。后来因为他们自己信心不足，自己口出恶言，但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所表现的不是，他们深深的相信过去神怎么样的带领他们，用神迹奇事带领他们出埃及，带领他们过红海。他们相信一件事情，上帝要他们前行，他们就敢前行。如果你后来去看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进到迦南不是轻轻松松就得着，是要打仗。可是约书亚带领着这个已经老一辈的死在旷野了，新的一代往前冲的时候，马上面临到约旦河涨过两岸。我们曾经用这个也讲过，约旦河涨过两岸，但是你敢不敢踏下去？有上帝同行，你觉得神会保守吗？所以他们踏下去，全速过河。紧接着另外一个挑战来了，耶利哥城墙这么样的坚固，他们遵照上帝的旨意绕行耶利哥七天的时间，不费一兵一卒，耶利哥城墙就倒塌了。后来还发生什么？他帮助基甸人，然后呢攻击，就是来攻击的那个五王战争，你知道神用什么奇妙的方法吗？用大的兵袍来打死亚摩利人，甚至约书亚还做了一个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一个祷告，为了要把整个敌人追杀，他祷告日头停住，对，日头停住， 太阳暂时不要降落，月亮暂时不要升起，你敢做这个祷告吗？对呀、啊，约有一日之久，就是让他能够把所有的敌人杀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一件事情，是在神的应许的当中，他要给你的，他要让你去得着的，你勇敢的与他前行的时候，没有什么不能够得的，没有什么不能够得的，他一定要负责到底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在打哥利亚的时候，凭什么他认为他可以胜过哥利亚？我请问你，你的面前有巨人吗？你敢不敢去？他凭什么？只凭一件事情，上帝跟他同在，上帝应许他，上帝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没有的吗？还是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所拥有的？神跟我们同在，神答应我们，神会保护我们，他是全能全知得胜的主。大卫没有看他年轻，大卫也没有看他是没有打仗的经验。当他面对巨人哥利亚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子来讲的。别人在嘲笑他的时候，他只说，你来打我是靠着刀枪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要斩你的头，怎么有那么大的信心？结果最后他是用一颗石子，别人看起来 笑掉大牙，笑掉大牙的方式把他打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上帝答应我们，我们敢与他同工同行吗？今天还有很多的应许我们没有得着，你敢去得吗？包含你的亲人，包含你的亲人。我们最近在推动幸福小组，做得很辛苦、哦、真的很不容易、哦、包含开放家庭。可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有没有人在这个当中心里被触动？答案是有。今天刚好 有那个 Best 生病了，都来不了。我们22号，12月22号会有受洗，好，会有受洗，也非常的鼓励在这个当中，也请大家继续的祷告。好，那么有的人还在想，但是我们当中先宣布 Judy 要在我们当中要受洗，非常的感恩，非常感恩。 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传福音做见证是不是神的心意？答案是是。我以后我在想说，我要单独把那个些见证给他录下来，然后放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陆陆续续我让安排呢弟兄姊妹，因为有些人没有听到，非常的可惜，然后安排在主日的时候让你们来听一下。每一个人前天是同乐做见证，好，同乐做见证，我深深相信如果今天没有幸福小组，可能呢还要等很久啊，但是这下一下子就安排上了，对吗？哦、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没有做过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传福音做见证有很多的时候，神要我们去得着我们身边的人，神要我们去，你敢不敢跟他同行？你敢不敢跟他同行？勇敢的跨出去，勇敢的跨出去，上帝一定要负责，我们一定要看见得胜跟丰收。
明天是我的生日，那我特别有感触，我特别有感触什么？明天刚好也是淑清的生日，我有感触的是什么呢？主啊，我的生命每一天，当我要在跨入一个新的一年的时候，回想过去啊，没有到那么老，不过 也有一点小年纪，到底我的生命每一天能不能够更多更多，使更多的人，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愿啊。不是吃蛋糕的问题，因为现在蛋糕都很甜了，容易长肥肉。但是，我在这个当中呢，我特别有一个感触，也跟大家就是说一起鼓励大家。今天我们的人生真的非常的短暂，一眨眼就过去了。我在幸福小组的时候也有特别提到，35岁谁会想到去拍一个节目，他就不再回来了。今天我们真的要说，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能不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神的爱。我觉得最棒的一个生命就是不断的付出。我真的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呢牧会是不容易的，因为为什么呢？牧者其实是听说在压力指数上面是最高压力的， 为什么呢？一个人有一个心思，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一个人把重担丢给我们，那我们就要承担，越大的教会要承担更多的一些的那种担子。但是各位如果看看我，我真是觉得能够服侍神是极大的恩典，能够认识各位是极大的恩典。虽然我必须承认我也有感情，那当我女儿啊，那因为有几个月没有见她啊，那只是跟她联络，当她前一阵子不太舒服的时候，她就说想妈妈，你觉得我的感受是什么？只有安慰她，然后呢为她祷告。我真的跟大家讲，跟大家一同来勉励啊，那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好好的，真的是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能够更多的有意义，更多的因着我们的表现让许多的人受到鼓励，受到祝福。今天我们在说得胜，得胜，盼望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得胜，真的走进神的心意当中，是要抓住神的话，拥有属天的思想跟眼光，同时要宣告出神的心意，宣告信心的话，盼望的话，然后要坚定的上帝有这么说我就敢去做，要与神同工同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这个时候我盼望大家，我们自己先来祷告。我不知道你现在横在你面前的山也好，巨人也好，困难也好，或者你很想越过的是什么？你觉得你需要得胜的是什么？是你的口舌吗？是你的健康吗？是你的身体吗？还是你的工作？还是你的人际关系？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大家同声开口来祷告。